探案十六，双花红棍私藏水箱，要嚟嘅终于都要嚟嘅。吴旭泰喺传媒嗰度知道土瓜湾揭发咗水箱藏尸案嗰阵，佢就知道警方揾到佢系迟早嘅事嚟嘅啫。但系佢点都估唔到探员会嚟得咁快。重案组探员将吴旭泰带返去警署盘查途中，吴旭泰脑中就浮现咗五年前嘅恐怖一幕。阿泰，隔离房个变态佬今日又嚟调戏我啦，我真系好惊啊！吴旭泰嘅同居女友梁玉芳已经唔止一次向佢投诉啦，我哋都系快啲搬啦。梁玉芳就咁样同佢讲。但是吴旭泰亦都有佢嘅难处，佢哋依家租住嘅系土瓜湾道一栋旧式嘅唐楼嘅七楼，两个人搬咗嚟唔够三个月，已经用咗一大笔钱啦。加上再揾唔到租金比呢个更加平嘅地方，如果唔系头房住咗邓英杰呢个麻烦友，呢一度实在系佢哋嘅安乐窝嚟嘅。吴旭泰就安慰女友咁讲啦：，我哋已经申请咗居屋噶啦，只要上到楼，我哋就可以摆脱呢个衰人啦，忍耐下啦。邓英杰33岁，属于游手好闲、无所事事之辈，佢恃恶横行，主要系因为佢系黑社会圣火嘅双花红棍。邓英杰有性功能障碍。由自卑演变成暴露狂，经常都在女住客的面前露出不应该被人看的器官。他亦都是一名偷窥狂，已经到了神憎鬼厌的地步了。碍于他有黑社会背景，同屋都是敢怒而不敢言。梁玉芳年轻貌美，男友吴旭泰又早出晚归，终日无所事事的邓英杰经常就趁吴旭泰出了去之后就调戏梁玉芳。梁玉芳是一个弱质女子，邓英杰是孔武有力的黑社会双花红棍，梁玉芳就只得哑忍，等男友回来才跟他诉苦。吴旭泰和梁玉芳的步步忍让，邓英杰得寸进尺，更加识胆包天，由口头上讨便宜到无手无脚，仲企图有进一步行动。邓英杰仲幻想梁玉芳可以治好佢嘅性功能障碍。四月初嘅某一日，梁玉芳喺厨房煮饭嗰阵，邓英杰突然喺后边偷袭，对佢上下其手。梁玉芳羞愤交集，一手就将邓英杰推开，将自己关在房入边。当晚吴旭泰回来，梁玉芳就对哭诉受辱的经过，希望男友同佢出头。吴旭泰认为邓英杰越来越放肆，迟早都会出事，为免女友担惊受怕，佢决定向邓英杰兴师问罪。1980年4月5日，呢一日系清明节，吴旭泰唔使翻工，一心一意留喺屋企。经过一番内心挣扎，终于鼓起咗勇气，去敲邓英杰嘅房门。仍然瞓紧觉嘅邓英杰俾吴旭泰搞醒咗，嘴脸当然唔系好好睇啦。知道吴旭泰来意之后，仲摆出副睇佢唔起嘅神色。吴旭泰鼓起勇气就话：我依家警告你，如果你再骚扰我女友，我就对你唔客气。嘿，你凭乜嘢资格同我讲嘢啊？系你女友主动送上门噶。邓英杰讲一连串好难听嘅说话，吴旭泰忍无可忍，初执口角，继而动武，两个人就扭打起来啦。论气力，邓英杰唔及。吴旭泰平日只不过是用黑社会背景作威作福，以多欺少，一旦单对单， 一啲都占唔到便宜。吴旭泰将邓英杰打到头青面肿，跪地求饶，泄咗心头之恨之后，吴旭泰就翻翻房间啦。过咗冇几耐，房门突然间被撞开，企喺门口嘅系满脸杀气嘅邓英杰。最令吴旭泰心寒嘅系邓英杰手上嗰把18寸长嘅牛肉刀。邓英杰一言不发，挥刀就斩吴旭泰。吴旭泰赤手空拳，唔敢同佢硬拼，只得喺房入边走避，最后被逼到埋墙角。眼见即将命丧刀下，好彩喺呢个时间有救星嚟到。救星就啱啱喺外边翻嚟嘅梁玉芳，佢见到男友身处险境，亦都唔知道边度嚟嘅勇气，随手就攞一张折椅，用尽气力向邓英杰嘅头打落去。邓英杰被折椅击中之后晕倒，刚刚喺鬼门关翻嚟嘅吴旭泰惊慌过度，已经失去理智了。他拿起跌咗落地上边牛肉刀，向邓英杰身上狂斩，直到筋疲力尽为止。不知过了多少时间，吴旭泰和梁玉芳亦都不知道几时开始相拥痛哭，两个人的身上都沾有邓英杰的鲜血，有些血已经被两人的泪水冲淡了。杀了人怎算好啊？杀了人怎算好啊？这六个字就好像重锤一样，不断地敲击两个人的脑袋。两个人最终都镇定下来，决定毁尸灭迹。两个人想到，如果将邓英杰的尸体藏在房间，很快就会因为发臭和其他原因而被揭发。最后两个人决定将尸体放入天台的冲刺用的咸水箱入面，为怕被人撞破，两个人将尸体肢解成六件，在夜深无人那阵将尸块运上天台，掉入咸水箱入面。弃尸之后，两人亦都不敢久留，搬到去第二度居住。邓英杰失踪，冇人表示关注，住客反而因为少了这个麻烦人物而感到高兴。几个月之后，邓英杰原本租住的头房亦都租了给第二个人居住了。没人想到邓英杰已经被人杀了，弃尸天台的水箱里面。梁玉芳和吴旭泰经过新关死劫共度患难之后，两个人就结了婚，爱情结晶品亦已经出了世。1982年，梁玉芳接到旧居一个住客的通知，说房屋署有信寄给他。梁玉芳想起他曾经用旧居地址申请公屋，于是就回去旧居拿信了。那封信告诉他，房屋署已经为他编配了一个公屋单位，位于油塘村的。一家三口其后就迁入了油塘村居住，过了几年的平静生活。1985年1月，他们的平静生活终于因为邓英杰的鞋骨被发现而终结了。当时住宅天台咸水箱雨失了，整栋大厦都没有咸水冲刺，住客合资就请来通渠师傅到水箱看看发生了什么事。两名师傅带齐工具去水箱那里看，发现水箱都装满了水，认为是去水喉淤塞，以致水不可以流出来，于是用泵将水抽干，再看看发生什么事。其中一名师傅爬路下去水箱，清理积存在水箱底的淤泥那阵，竟然摸到一个骷髅头，将他吓了一跳。同同伴商量之后，决定报警。重案组探员接报到场，将水箱入面的骨头逐件咁攞翻出嚟，送到去法医科，由法医检验。法医推测死者喺4-5年之前遇害，根据部分骨头有利器切割嘅整齐刀口，推测死者系被人杀害之后再肢解嘅。重案组探员根据法医报告，将案列为凶杀案处理。 为了搜集更多资料，探员和住客做问卷调查，主要是针对四五年前有哪些住客搬走了的。在这里居住的住客流动性不大的，四五年前只有吴旭泰和梁玉芳搬走了的。重案组探员在住客口中知道两个人已经获得编配公屋了，探员要求房屋处协助，查出了两人就住在流塘村。1985年1月21日，探员采取行动，在油塘村将吴旭泰拘捕，将他带返警署协助调查。吴旭泰被捕一阵没有反抗，在警署入面亦都好合作，讲出事发的经过，同时证实死者是邓英杰，省去了探员的很多麻烦。1985年7月4日，这宗案在高等法院审结，陪审团经过三个小时的商议之后，一致裁定被告谋杀罪名不成立。大法官尹伟成就宣判吴旭泰无罪醒释。